好，大家好。那今天呢是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和大家见面。今天呢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也是湖南电台的非常出名的、知名的主持人贾楠，也是我的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作为我们的第一期的嘉宾。那今天我们在讨论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有个热搜嘛，就山东高法称不能仅以出轨为理由请求离婚，那婚姻里面还有哪些难关呢？因为这一篇文章，所以就引起了网友的争议嘛。就最新的这个司法就明确，那出轨不等同于同居行为，也不能够据此要求离婚。那我看到好多网民就炸了，那仅以出轨，那就不允许离婚吗？就比如说有一些网友说，我抓到了我丈夫出轨的证据，我到法院起诉离婚，那法院如果他竟然不准离婚，这是为什么？那法院就有一个解释说，那是因为你的证据仅证明你的配偶存在不忠诚行为，但是你并没有办法证明你的配偶与他人同居，更没有办法证明你们的感情破裂。那有些网友看到这就已经骂大街了嘛。小南，你知道那个就是当当网的那个老总吧？他们俩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一方坚持不离婚，另一方就比较艰难。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对，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啊，第一次用这种声音直播的方式跟大家见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感情当中的事啊。虽然说我现在处于一个未婚的状态，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听听多方人士对于婚姻里面发生的事情的看法也是好的。
是的，我看到有一些听众已经陆续进来了，罗 Rose，还有小狗春天。还有是叫 Kuner 吗？欢迎欢迎啊！那第一次啊，大家一会儿也可以上麦来聊一聊。我就看
是
到
的，
有一些网友的评论啊，有些网友说：“那我想想都累，我还要论证，我真的是很烦了。”还有网友说：“有没有一
对，
种感觉，对吧？就婚姻里被绿的一方怎么都是倒霉的？那明明我自己是受害者，还要天天顶个绿帽子去当狗仔？我去演私家侦探吗？我处心积虑的去搜集证据？”那我把自己消耗到极致，有这样的必要吗？法律
是
不应该
的。
是保护过错方吗？所以，
我跟你
贾
讲，我
楠
看到这
啊，你
个
怎么
留
看？
言的时候，哇，我简直觉得他说的太对了。就即便没有经历的人，还是能够引起很强烈的共鸣。就凭什么呀？我们已经受到伤害了呀，我们还要顶着这样的伤害，就好像自己给自己伤口上撒盐，我还要去抓他的证据，然后我还要进一步论证他真的不
对。
爱我，他出轨了，实锤了，然后再离开他，我觉得在心理层面上是无法接受的。
对，特别是对于我想哪一部分人最会受到伤害，可能就是像贾楠为首的还没有结过婚的，是不是就会
对
觉得
呀，
哇，有必要吗？
哎，尤其是像我们现在，像中国其实有很多一部分人都是大龄未婚，大家呢其实都是在感情当中处于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两个人一定要过得更好这样的状态。那假如说看到了过多
对，
有关于类似就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
这样
事
的
件的
新
事
闻，
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恐婚。就会每天
对，
听到一个恐婚的故事。
哈哈哈！就你小南，你觉得你看到了这个新闻，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条款出来，你会觉得是恐婚，对吗？
我会觉得，为那些已经步入婚姻并且没有经营好家庭的人感觉到十分的惋惜，然后更加确信就是自己。就会比较慎重的去考虑这个事情。首先就是对伴侣的选择上，两个人在相处期间，一定要更多的去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并且来了解是否能够，针对这一件分歧的产生，两个人的观点能否达成一致，这个很重要。像这种出轨不出轨的事情，其实我个人是一个，这样的态度啊。我觉得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包括自己在以前的感情经历当中，我觉得出轨这个事情从来都不是我最怕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一天对方出现了出轨的行为，那只能证明我跟他两个人是不合适的。
你觉得是不合适的？
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如果他最终这个出轨行为导致了他可能要去站在另外一方，然后远离我这样的情形的情况下。那我觉得这段感情首先是不合适的，我非常感谢这段经历的出现，让我认清了这个人，然后及早的
啊，
及时止损，这个是我一贯在感情当中抱的态度，所以我从来都不怕说你在外面跟别人怎么样了，因为我首先有这份自信，其次如果真的出现了不可避免的这样的事情的话，那无法挽回的情况下，我就觉得那你走吧，你不是我要的。
对，我觉得你的这个态度倒还是挺好的，就是你至少你是会觉得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底线，对吧？不能出轨是我们的一个底线，那如果出轨了，那我觉得你是不合适的人。实际上就像我结婚多年，我们就会知道其实出轨它是一个结果，那么在出轨之前，其实哇，你那边有音乐的声音，噔噔噔噔噔，
是不是听到我的生活非常丰富多彩？
对对对。
好，马上就有其他的音乐，好，继续
啊。就是其实出轨它其实之前还会有经历过婚姻的很多的，比如说我刚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主题是难关，我们一会儿要去讨论出轨它只是一个结果。而我特别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最新的法律为什么会这样出台，它是有一个，它是保护婚姻的一个初衷吧，它是防止轻率离婚。所以我特别想跟大家讲，因为这件事我也咨询了一个专业的律师，他说实际上我们一方面你看我们现在叫做民法典吧，以及最新出台的司法解释来看，它一方面是对于这个登记离婚法律新增了一个30天的离婚冷静期，那对于这个部分的离婚冷静期，大家就会发现好多的网友也会觉得说我离个婚怎么还那么难。那么另一方面呢，对于诉讼离婚以及司法解释的方式，它明确将出轨排除在离婚的法定条件之外，那只有背叛婚姻严重到重婚或者是以他人持续的长期的共同生活，而且要有充分的证据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判决离婚。就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讲，它是防止我们的这种轻率离婚，因为确确实实现在的这个离婚率还是挺高的。但确实我也听到律师的一个观点啊，就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就是我们看到了这篇文章，它其实不太严谨。因为比如说有配偶以及与他人同居，它是属于一个严重的出轨行为了嘛，那它是法定的一个离婚的条件和损害赔偿的条件。但是仅有一般出轨行为也并不是说你就不能起诉要求离婚呐。那法院它其实也不是说我必然去否定和驳回你的离婚请求，而是要结合这种案件来综合去判断，哎，你们两个是否已经达到了感情破裂的程度，你们是不是已经冷静的考虑清楚了。而且如果人民法院认为感情破裂你们已经没有办法挽回，而且是调解无效的，应该是应当准许离婚的。而且我会认为它其实也是一个观点性的文章，不能够超越民法典和司法解释成为一个判断依据。特别好，我邀请这个胡红寄语。好，我邀请你上麦了，那你也可以来聊一聊。你好，我是小姿。
哦，大家好。
你好，你是个女生啊？
对，我是女生。就是因为我自己之前我是学法律的，然后我从大二开始就跟我老师也是我的老板，然后一直在他的律所实习。我老师恰好做的是婚事法相关，虽然说只跟了他一段时间的律助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上面还是可以聊一聊的。
好的好的，太好了。
对，
那就相当于您是有一些专业性的建议给到大家
啊。对，所以我们在就是说真的因为我现在从事的也是法律相关的工作。然后的话就是这一篇文章出来以后，我们真的圈子里都要炸掉了就当时大家有这么几个分析。第一个分析就是这很有可能是一种政策吹风。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各种政策颁布之前必然是这个先行，对吧？就是吹风先行。
对对对，舆论吹风先行。
就是我不太敢说舆论这个词，因为之前这个词炸过房。
好的好的。
所以的话就是他要先做一个这种宣传嘛。所以的话，而且在这个宣传中，我们去想国家这几年的这个大政方针是尽量的减少离婚，然后以期提高出生率但是在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结婚这个事儿吧，拿它比如说用经纪人的眼光来去看如果比作就是说，因为毕竟最后夫妻关系落在婚姻法里就是这一纸契约，对不对？你契约生效了，你夫妻关系才成立。所以说 比如说把它比作成一场啊，就交易行为吧，我们就功利一点的来说，就是我们去想，我们去买一个东西，那是不是售后越难，我们越不想买呢？
是，
就像我们去投资一个东西，哎，有人跟你说这个高风险高收益，然后啊，你可能还有勇气去试一试，但现在告诉你，你一旦进场不能离场，而且售后没有，贼难，基本上不太可能。
就不太敢买，
对，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就是什么呢？说就这个一出，就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你很有可能会把不想结婚的人、想结婚和不想结婚的人都拦在婚姻之外，对不对？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啊，你说你这边，比如说上海现在不是已经出台了，就是这种试点，就上海现在出台试点，我觉得特别牛叉，结婚冷静期。
啊，结婚冷静期，就是你先考虑清楚你是不是要结婚。
对，就是你先考虑清楚你要不要结婚，并且上海这边结婚的时候，你们是要互相交换婚检报告的。
啊，这个也是为双方负责嘛。
对，这个非常棒。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这当然是一点闲话啊。第二个，我们当时圈子里边说一句特别搞笑的话啊，懂了，以后一旦发现男女不管哪一方一旦出轨，立刻家暴。
这家暴为啥呢？
因为第一，你出轨没有办法判离婚，家暴一次也没有办法判离婚，除非你给他打到半身不遂，除非你给他打成，就是说你轻伤都不行，你得给他打成一个中度往上甚至重伤，你才有可能判离。而且你只是每次更嗡的捶他一个轻微伤，你一个月捶他十遍轻微伤没有用，不会支持你第一次判离的。第三，这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圈子里面从专业上面来说最为担心的一点，就是小姐姐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出轨是不会判离的，对吧？
对对，
他确实没有问题，但是出轨不会判离意味着我是不是可以先拿这个，因为的话出轨他已经符合，就是说是那个夫妻情感破裂呀，然后以及就是那个夫妻情感不和呀，然后等等等等上面的问题，就是说白了我们日常生活里哪怕没有出轨行为，只是双方感情不和，那么任何一方都有权利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但是是否判决准予离婚，那是需要法院进一步去审理的啊。但是请求离婚和判决离婚在法律里是两个概念，请求离婚意味着诉讼权利，也就是说我能不能进场，后者是离婚权利的体现，就后者是什么呢？我能不能胜负，我们不能拿以定胜负的标准来去定入场，也就是说我不能说是这个出轨你可以不判离婚，但你不能不允许我起诉。
对，
这个很重要。
哎，我所以，我来就是来理解一下，就是入场实际上它门槛没有那么高，你当然
这么高的门槛，
对，不应该有这种，你是可以起诉的，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因为是我们有一句话，鞋子不穿在别人的脚上，没有办法去舒不舒服，只有你自己知道嘛。所以你自己觉得你觉得过不下去了，你想要去请，就是你要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获得支援。觉得我要跟他离婚，那么法律是否支持，对吧？至少我是可以收到你的申请，我可以走程序了。
对，就说白了，就是说出轨虽然不是说是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但是出轨一定是可以导致，一定是导致情感破裂的证明之一。
对，
就是比如说同时在存在其他导致夫妻情感破裂的情形而判决离婚的情况下啊，那么法院就可以判决说你出轨是证据之一。但是啊，你当然说你判不判离没有关系，但是的话你不能说啊，其实出轨隐含的这个条件是什么呢？一方认为夫妻感情破裂，那么你这种条件下我是可以诉讼的呀，你判不判离婚是我离婚权的体现，可是你让不让我诉讼那是我诉讼权的体现，这是两码事儿。
对，
就你这个东西你不能剥夺我的。而且就说他这篇文章不严谨，就不严谨在哪里呢？其实他这篇文章的观点是一个缝合怪，就比如说姐姐你刚才说的那个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对吧？这个就是同居嘛，
对
啊，重婚就不用说了，重婚的话就是哎这儿也登记结婚了，那儿也登记结婚了，但现在全国民政系统联网了，这种情况基本不太可能出现了。就是你这个，你比如说出轨只是偶尔的约炮呢，还有人干脆就是精神出轨呢，对不对？
对对
啊，那这种确实 未必能胜诉，然后第二个就是出轨属于违背了相互忠实、夫妻应该相互忠实的义务，就说法律解释也说过，不能仅以违背忠实义务这一点来去要求离婚。但是你把这两个观点缝合在一起，你就变成了不能仅仅以出轨为由起诉要求离婚。
所以他的这个，所以他的这个太不严谨了。这我们只能说，咱们完全不能够以他的这篇文章去等同于法律，对吧？等同于法典。
姐姐，但是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除却说是一个政策吹风的这么一个问题，第二点就是毕竟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司法体系，就是咱们还是比较看重这个上下级的指导关系的。山东高院出的这篇文章，它虽然说是没有法律效力，但是它具有非常强的指导作用。也就是说大家本来现在就不敢判离婚，就是比如说因为我的不少同学是法官，就大家本来就不敢判离婚，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通篇观点，其实就用咱老百姓朴素的视角来看，其实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出轨了第一次也不会判离。但是就是你想啊，早年离婚冷静期没有出来的时候，就是民政局的离婚登记大厅就敢以打印机坏了为借口去阻止人们去离婚，对吧？然后的话还给他颁了个奖状，然后导致很多地方效仿，进而出现了比如说在这个离婚的这个就在离婚就本来应该离婚啊，因为他阻止，然后进一步导致了男方家暴女方，男方转移财产等等问题啊。好，现在把这个东西直接落在纸面上，把它规定成了离婚冷静期。但是事实上，对于离婚冷静期内家暴、离婚冷静期内，比如说婚内强奸，离婚冷静期内转移财产，取证难，判决难，而且你们在婚姻存续期间内，即使你们的婚姻属于异常状态。说白了，赶明儿你进 ICU， 他还是第一个给你签字的人。
是，
而且的话，还有你这个取证也好，还是什么这个也好，尤其是特别是男女双方有孩子的情况下，那清官难断家务事。那所以站在基层法官的角度上去想，你今天不判离，你不仅有领导的支持，你有政策的支持，你还有高院的支持，你不需要额外付出任何的工作，所有审核你的人都觉得你没问题。真遇到极端情况，不是当事人离不了婚，闹出人身安全问题了，也不会让你负责的，因为你做的是符合规范的。但是你要是逆着潮流去判离了，别管你判的对不对，甭管当事人的情状有多符合条件，你有无数的领导要去解释，无数的同僚可能要揪你的错，甚至你的整个系统上下都不会给你脸，都不会支持你。
你知道我听你说了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就是大家选择是大于努力的，在婚前要睁大眼睛。正好因为我是那个婚恋咨询师嘛，因为我经常就是接触到很多这种婚姻啊、恋爱当中的一些烦恼啊、情感的困惑。其实我最最想说的，因为我自己是结婚11年，我们俩在一起17年。就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真的是挑对人很重要，因为这个如果说你会经营你的婚姻，对吧，那实际上你的这些法律说实话它用不上，而且如果你的老公或者说你们的伴侣是一个，就大部分的人他可能不需要走到法律那一条的，你们俩是可以协议离婚，首先是商议这条，商议调解无效的我们才会去走到法院的这个地方，所以就可见就是要怎么讲，要睁大你的眼睛，要会挑选。在这一点上我会希望，其实你觉得好还是不好呢？就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就如果我们仅仅是站在这个法律的角度，好像我们大家都很怕结婚，那结婚的目的是什么呢？对吧？
哎呀，就这样说吧，之前比如说其实咱们现在的很多政策啊，是在借鉴当年德国对于人口就是那个世代交替的这个就是说为了反弹嘛，人口世代交替最低应该是2.1当年就是所有的发达国家里只有德国把世代更替的这个数值从1.2拉回到了1.5，唯一的一个。德国当年采取的一些政策，你比如说第一个就是限制离婚，第二个就是鼓励生育。 而且的话就是，而且德国当年，有一些政策，其实真的就是有的不太方便多说啊，就是跟咱现在政策还蛮像的。但是怎么说呢？你这个东西，其实，哎呀，其实就是只要工业化了以后，很多东西都是不可逆转的。
明
你
白。
去说是你去设置一个越来越难的售后，你只会把人们阻挡在购买之前。而且，姐，我很同意你说的，就你睁大眼睛要去看这个人。就是你这个人人品好的话，起码你们在最后你能保留一个体面，一个是体面问题，其实体不体面的不是很要紧啊，就要紧，但是也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你的生命安全，一个是你的财产和心灵
财
安
产
全，
安全是，
财产和心灵安全。为什么这么
和
说呢？
心灵，
因为我是做诉讼这一块的啊，现在的话也是从事法律这一块的。离婚跟扒掉人半条命，甚至更多，甚至这个人可能离完就剩一口气儿了，这个
就
真的
据
很
说，
多。
因为我之前有我带我，因为我不太熟悉法律这一块，但是我做婚姻咨询的案件会比较多，就案例吧。然后会发现，他们就有些女生她不愿意离婚，她可能你可以等到一两年。其实我能够看得出来这个里头的一个纠葛，这个里头你们的拉扯债，可能你就是不是要拖个两三年的时间是很正常的。
哎，其实你就是怎么说呢？现在协议离婚啊，说真的也不那么顺当，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拖着你。就是怎么说呢？从
对。
法律这个角度上来说啊，就是希望大家分手能解决的事情，一定不要闹到离婚。你
哈哈，
放
是。
心，婚前对你不够好的人，婚后更不会对你好。
哎，这句话很经典，所以，哎，我怎么称呼你？孤鸿寄
孤
远，你
鸿，
未
孤
来
鸿，你叫我
孤
孤
鸿，
鸿就行。
好，未来多多来直播间啊，大家一起来讨论。我觉得他刚刚说的特别对啊，就是我也是特别，因为我做婚恋的咨询节目，最重要的就是你能够在婚，就是在婚前解决的一些问题，你就不要拖到婚后。你觉得这个人是不错的，男生女生都是一样的啊，就但我们也很多渣女是吧，都是一样的。不要，就是首先不要有被害者思维，然后呢，在这一点上，就是你在婚前对你不好的人，你不要指望他在婚后对你有多好，这个是有论证过的。好，你看还
怎
有
么
没有什
说
么
呢？
建议给到大家？
姐姐，我前面的都同，就是你前面我都挺同意的，但是我有一点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相对象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包括以后的婚姻生活，我们还是要多懂点法的，
多懂点法是，
因为有一句话啊，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人不会背叛自己，但人会背叛时间。这就是现在未来为什么越来越高的离婚率，越来越高的离婚率，就很多时候是我们在感情里面有时候是孤注一掷的豪赌，我们可以付出信任，但是付出信任并不意味着你要不给自己留后路，就是没有办法。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人和人的关系其中的一层就是博弈，尤其是夫妻，夫妻感
没
情其实
错。
本质上也是博弈。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有两点建议吧。第一点，婚前也好，婚后也罢，该有的法律知识一定要有，就是该知道什么，该有的法律知识，该有的识人之明一定要有。第二个，我一直认为高度的感性一定是要有高度的理性去保驾护航的，这是相辅相成的东西。所以的话，就是比如说在谈恋爱，两个人当然可以很开心，就只有两个人的谈恋爱啊，因为这就是恋爱关系啊。你只要恋爱的时候，不要遇上这种什么黄赌毒啊，啊什么家暴啊，什么反社会人格啊，啊这种的，你剩下只要跟个正常人谈，不至于太离谱。但是结婚不一样，结婚前你要把结婚这件事情当做两个公司的合并重组经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们一定要做好对彼此的尽职调查、尽调。我就说一句话，姑娘们、小伙子们，连对方的征信报告和婚检报告你都不看，你是怎么敢跟他步入婚姻的？
对，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定要看这个征信报告和这个婚检报告，对吧？
这是
这个
最
是很
基
重
础
要，
的了，
对，最基础
这是
的。
最基础的了。还有，就问姑娘、小伙子们一个问题：你对象有几个手机号？你知道吗？
是，我老公有几个手机号我都不知道。
对啊，就说我可以对你付出信任，但是，哎，就跟很多人说啊，你看这个电影，你看这个电视剧是戴着有色眼镜，啊，你要摘下有色眼镜看。不，我不是要摘下有色眼镜看，是你的实力能够让我摘下我的有色眼镜。同样，我的信任不是天然而然，因为荷尔蒙就给予的，是你要证明给我看的。同理，我也会证明给你看。两个人之间一开始啊，我当然法律人说的很多东西是基于底线思维出发的。
对。
但是我觉得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可以稍微融合一些。
要结合起来。
就是，我先不把你那么当个人。我爱你，但我不把你那么当个人。你也不必那么把我当个人。
嗯，
咱们两个一开始呈现在对方面前都是不完整的。是通过一点一点展现在面前的证据，一点一点展现，一点一点结合起来的证据链，最后我做出来这个竞调，我决定下这个豪赌，我输了我也认，输了我也认，我认赌。
这个态度，对，这个态度特别好，就是我做好我应该做的竞调，包括法律知识，包括婚姻经营的知识，我做了我能做的，那么结果我也心甘情愿。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不就是得走一遭吗？对吧？
是的，
就特别好。
就是婚前有太多要问的，比如说最基础的，你就是就像姐姐刚才说的，说婚姻经营的知识，你说有几个人婚前会去问，就婚前会去认认真真的问彼此，
嗯，
啊，比如说你家底有多少，我家底有多少，啊，你的父母对于夫妻感情的认知是怎么样的，我父母对夫妻感情的认知是什么样的，你对我的认知是什么样，我对你认知是什么样的，我们以后要几个孩子，孩子谁带，
这个都是要知道。
对，我的职业规划是什么，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你对我的期许是什么，
对
我对你的期许是什么，你
对
多少人这些东西不了解啊，多少人就觉得慢慢磨合就好了，磨合不好的，
嗯，对，磨合的基础是你们的价值观，你们的性格啊，你们彼此的这种生活习惯是认同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往前考虑，那我们到了婚后，所以我们因为我经常也去有一些学习啊，我的老师林文采博士就说过一个很经典的话，如果你说你们是夫妻双方，就恋爱双方的这个消费观不一样，尽量不要走入婚姻，因为消费观不一样实际上其实冲突非常大，那如果你真的认定这个人，那么走进婚姻之后，我也是借着这个机会也跟大家说，那其实就是要有四个字叫做彼此顾念，就是大家你就是婚姻就是经营双方的这个感情也好，就像是经营一个公司也好，就是彼此共念的心态你能够注入到你的婚姻当中，那你这一辈子其实也会幸福的几率会高很多。
对对，确实是，
嗯，
不过还有一点啊，就是大家看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搞投资的，投资圈的，那左一轮禁掉，右一轮禁掉，前一轮禁掉，后一轮禁掉，但也还是会出现贾跃亭这种神仙，
嗯，
对不对？所以真的就是在婚姻里面发现了遇人不淑，你别管是禁掉哪一环节没有做好，也别管是自己那时候是不是冲动决策啊，还是要学会及时止损的。就是你去想，你耗一辈子和耗这几年，你还是耗这几年比较划算，对不对？就是
顾红说的特别好，就我心甘情愿，我也承担我的这个眼瞎的责任，是吧？
对，就是哎呀，这两年主要是我们看到的这种究极魔幻案例有点多，就给大家随便讲一个吧。就这个是法律文书网可查的啊，就是啊，我可以给大家念一念序号，就是括号2019苏1023民初5592号。这个判决书大家可以看一看，大致给大家概括一下，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就男的家暴，然后企图性侵丈母娘，被抓去吃牢饭，然后女的五次起诉离婚，法院认定感情没有破裂，不准离婚。
天哪！然后这个事儿怎么弄的呢？
哎呀，这个事儿后续我就是没有，就是后续的话，就是我好像后面看了一下，就是啊，就是法院还企图调解，就法院还企图调解，就这个男的在牢里，就说啊，你看你要是跟他离婚的话，你是不是不利于他服刑改造？啊，一旦他服刑改造出来，他是不是容易报复你？甚至还想让他们重新在一起。
法院为什么
判离了？最后还判离了。
对。
啊，不
大家
是
如果
这
想
个，
上班，嗯，都可以
这个
上
也
班
不是
呀。
最离谱的，这个也不是最离谱。就这个法院还干过一个事儿，就是这个男的吸过毒，然后搞黄色，然后就好强奸罪，然后的话就被抓到大牢里。啊，妻子跟他离婚以后，这个在法院的调解人员以及司法工作人员以及监狱的帮助下，他们复婚了。
哈哈哈，这
理
个，
由是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我的天呐，这个有点魔幻，有点像90年代、80年代的事儿。没有想到它居然出现在我们的新世纪，确确实实我们没有，就是通过你，因为你是在法律这一块儿，可能也了解的更多。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可能接触不到这个，就是我们看不到人性最黑暗的那一面。所以大家如果能够看到你的，就是有一种英雄本色是什么呢？你看透了人性之后，你依然相信生活，对吧？你依然怀抱美好，相信生活，你还是需要多了解一下。所以步入婚姻，你说有一个离婚冷静期也好，还是结婚冷静期也好，也不失为一个让你更成熟、理智对待的一件事儿，不要那么冲动行事儿。
真的，真的，真的，不要冲动行事。就是我原先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离婚冷静期，我在民政局实习过，就是我在那个地方，民政局比较奇葩啊，他离婚窗口跟结婚窗口在一起，左边离婚的，右边结婚的，
哪个
而且
更
大家
多？
知道，
结婚的多还是离婚的多？现在？
都不少，就是在我们那个时候的话是说真的。差不多能到四，就是说4:2吧，就四对结婚的2对离婚的。然后的话，但是我们是真的见过，在我实习的第二天过来结婚的人，啊，在我实习1个月以后又来离婚了。
就是结婚了一天，
一个月，
1个月啊，一
对，
个
一个
月
月
就
就
离
离婚
婚，
了。
是其
然
实
后
挺常见的，
还见过，就是在结婚，就领结婚证的时候。就是因为领了结婚证，不是要照相吗？就是这个衣服总穿的不是那么合适，或者发型不是那么合适，就有那个男人压着女生咣咣抽，就是咣咣咣的那个抽巴掌，也见过那个女生咔一爪就挠了这男生脸上的，但是神奇的是他们居然还结婚了。
我特别好奇啊，就是我特别想采访你啊，就你见过这么多之后，你还有信心去结婚吗？你结婚了吗？
我没有结婚，但是我自己有过一段很高质量的爱情。对，就是怎么说呢，我更珍惜了。就是其实你接触过人性的这些黑暗面，我觉得医生也好，法律工作者也好，还是很多。就是你要去接触这些东西的人，其实一开始都会有过一段对人性失望的这样一段时间。就你会有过一段很痛苦、很纠结、很挣扎的一段时间，但是从这一步迈过去以后，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发生率，对不对？其实人大多数时候是不好不坏的，甚至在自己的本职工作和本分上面，其实大多数还是好人多一点，要不然的话，社会也不可能欣欣向荣，但第二点的话就是，这是社会的整体，但第二点的话，它督促我，你要从细微面去看。于个人识人上，于个人办事上，你要从细微面去看，就是人会呈现出很多很多很多可能性，所以这个可能性的话，就是你去做这个事情，就要把人这个变数考量在里面。第三个东西就是，对于纯粹的善意，就是一定要好好珍惜，好好爱护，
对于
因为
纯粹
纯，
的善意，对，要好好的珍惜，这个真的是这样子的。
对，因
有
为
时候
第一
错
是
过了
它
一个
难
好
能
人，
可贵。
对对。第二个是啥？
第二个的话就是，纯粹的善意其实是很脆弱的，就是俗话来说是很容易黑化的。
好的呢。我看到其他还有上麦的林志玲同学，是叫 Corner 吗？待会也欢迎大家来发一下言。我看你们都上麦了，可以来来，
我
林志
刚
玲。
刚是在姑虹说到那2例案件，离婚案件的时候举手上麦的，我就只是想到说，可能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判，就已经侵犯丈母娘，然后家暴却不予判离婚，可能有没有考虑到这个男性他出来之后择偶这一块，因为这个男性他个人可能 因为他个人原因，他的一个危害性会比较大，就会家暴，还能做出性侵、丈母娘这样子的事情。那他出来，而且如果他又有过进局子里面的记录，他出来之后并不能够去如他所愿找到接盘的女性，所以可能原配是一个最好的，因为
逮着一个继续霍霍，对吧？
啊
其实啊，我个人倒是觉得，就是我们之前有聊过这个案例啊，因为太损了这个案子，就是可能法官，就是当时大家就是提了这么一个问题，说那个法官不怕女生提刀砍了他吗？但大家后来想了想，就如果这个男人他家暴女生，然后甚至企图性侵丈母娘，女生都没有提刀砍他的话，那么大概率也是不会砍法官的，但这个男人就不一定了，他是有可能出来砍法官的。就是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就是这种就是基层法律工作者，其实有时候有点尴尬，还有点危险。
嗯，
就是真的会，
就像刚刚，
而且
对，就像刚刚林志玲讲的这个啊，志玲姐姐，我好熟悉的这个名字，就讲了这个点啊，其实也有可能是这方面的考虑。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婚姻经历啊？就大家会不会知道婚姻里面还有哪些难关呢？因为我们提前，不管是婚前还是你在刚刚结婚，你了解到这些难关，其实能够有助于你更好的去跨。能听到吗？嗯，大家知不知道？对，刚刚有一个电话进来啊，我看 Corner， 你有在上麦，你也来发表一下，看贾南还有没有想说的，大家都可以来上麦来聊一聊。今天也是我是第一次开这个。录播间是 Corner 吗？
哦，是的，是的，是的。
你好，
就是，
男生。嗯。
哦，你好。其实就是对于还没有踏进婚姻的我来说，这个问题就是有点难回答了。我之所以想上来，其实是本来是说想以法律人对法律人的角度提一个问题，就是看看他的想法，就是他对离婚冷静期有什么想法吗？
啊，
就既
然对这个孤鸿提问是吗？嗯，
对对对，就既然也
先，其实你可以先问我一个问题，我对结婚冷静期有什么想法？
我们先来
想问的，就是
我们先来结婚冷静期
揪一下。我是先想说一下那个上海的那个，应该是还没有开始正式试点吧，只是政协提了议案，就是
就是那个之前有提过，说是在2022年会在上海的部分地区开始试点，
现在应该还没有，因为我前两天我有个学员已经结婚了，
啊，
对，
就是很顺利的，他们俩预约结婚就已经很顺利的结了，
嗯，
对，
对，
现在应该还没有，嗯，
这个是其实这个一开始的提案是上海法学会先提过这个事儿，然后后来的话就是说上海这个不是政协提的，这个是正儿八经拿到人大讨论的，就是上海有说就是有这个意愿要开展这个试点。就是我个人非常支持这个，这是我对离婚冷静期的概念。我对离婚冷静期的概念就跟你设置了一个退货30天冷静期，然后的话期间我和商家有任何一个不能退货的，然后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冷静期。就是
对，
嗯，
大家觉得结婚冷静期还是比较有必要的，是吗？就是冷静，你想清楚了，你再踏入婚姻的殿堂，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我
说白了，一句话。离婚其实没有多少是冲动的，再者了，你冲动离婚也可以再重新回去冲动结婚。
嗯，
但是我不能说我冲动的做了一个决定，我就要为这个决定付出我的一辈子，就要我就粘上牛皮糖了，我就改不掉了。说白了，就是这个东西，你要真说，要是严，你要是硬揪的话，其实它是违宪的。
嗯，哎，我特别想要，就是我顾红是法律专业人士啊。好，好 ，Corner， 你先说。嗯，
哦，我刚刚其实想提问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说离婚冷静期你觉得它就是会不会违背宪法对基本人权的保障？
哎呀，你这个我这个只能简单的说一说，
你只要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我们懂得都懂，就不要涉及敏感词，我们懂得都懂。
就是你这个真的很容易就是在那个边缘，
你不要去讲得太敏感，就
对，不用太敏感，
就先讲一些你自己的观点就好了。
我的节目是录制的，回头可以听重播的啊。
就是你最简单的，我就说一句话吧， 婚姻自由是写入宪法的。
嗯，
而且就是最后你回过来以后，你回过来以后，就是说白了，你深抓的问题根本上是生育率下降、离婚，然后把生育率下降归结给了离婚率过高。所以的话，你不去改善根本上的这个抚育条件啊，不去解决社会化抚养这个问题，你只去限制结婚。哎呀，这样说吧，我们之前讨论过一个比较搞笑的问题，说真的，你要真的想提高结婚，你要真的想提高生育率的话，不是这样规定，就是你比如说离三次的你就生三个娃行不行？
嗯，
就是哎，你离一次就是以生娃为指标，对不对？你生了娃你就可以离，生了娃你就可以离，这样没准还能生一生。就是你去想，相看两相厌的人，两个人能放在一起造娃吗？
嗯，
虽然说我真的见过这样的例子啊，就是离婚，两个人已经进入离婚的状态，已经开始协议分割财产了，有孩子了，不离了。
有，当然有。所以其实我从情感的角度啊，感性的角度，你说这是好事儿坏事儿呢？因为他盖爱情这件事儿，它是一个流动的，就有的时候你觉得不爱了，你们俩离婚，但爱情它是动态的。所以有些问老师，我不爱了他了怎么办？那最好的方法，那你就去爱呀。所以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感就是在婚姻当中，除了这些法律，它是保障我们的嘛，它是让我们更冷静嘛。它一定是保护我们人权的嘛。其实我们的注意力就是我们婚姻保鲜更重要的是你需要你有你的婚姻注意力，你的注意力在哪儿，你的收获就在哪儿。对，我是也是不想让大家把这个气氛弄得太就是对婚姻这件事儿太失去信心。实际上作为婚姻十几年的人来说，我觉得婚姻还是很好的一个修行，特别对于你认识自己提升自己修炼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我看贾南有没有想说的。
其实我对婚姻当中特别好奇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没有步入过婚姻，所以一直都特别好奇，步入婚姻之后两个人在经济是怎么掌管的。我觉得这是一门学问，如果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的话，我还是对于结婚这个事情我觉得哎，我没有做足功课，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在婚姻当中会遇到的。嗯，所以想听听大家有没有什么经验呢？因为我是身边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遇到过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他们是 AA 制，后来呢，他们俩结婚了，依然实行 AA 制，这个事情就让我搞得很迷，我就不知道这个 AA 制在婚姻当中如何执行下去。
AA 制，
啊，
是的，他们的 AA 制是怎么 AA 制呢？就是买一个东西都是一人一半吗？
比如说，现在他们已经有孩子了哈，我也有打听过他们这个财产是怎么经济是怎么支配的。就比如说孩子可能吃的方面是这个人负责，然后学习方面是那个人负责，就好像是这样来分割。但是具体的我还真没好意思问。谈恋爱那会儿可能就真的是，比如说两个人一起出去上街买个吃的啊，买个小吃，买碗面之类的，那他们也会各付各的。然后如果是同时吃的话，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有考究过，可能是这次是你，下次是我这样子。我不是特别能理解，因为我觉得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
你不能接受 AA 制。
我不是不能接受，我是可以在初期接受，但是在后期的话我会觉得它有点伤害感情，如果算
太生分
的话。对，这个
顾红，你觉得作为法律专业人士啊，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啊？就是因为我其实跟我老公没有分得那么清啊，我先说说我的情况。因为我是属于理财不是很厉害的人，因为我之前他试图交给过我管，但我会发现当我对理财没有很多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我的钱在手上留不住。后面我们俩现在的情况就是各管各的，但是我会让他，比如说他会负责一些，比如说孩子的一些教育费用啊，还有一些生活费呀，包括我们的，比如说我买了新房子，他有这些贷款呢，他来还。然后我们其实就是分工合作，就像是一个，就真的是公司一样。那你负责这一部分，那大家都是有收入嘛，各自负责一部分。因为也有一些婚恋专家会怎么去说呢？他说你一定要管住你老公的钱包，钱在哪儿，他的这个注意力就在哪儿。对此我不认同，我觉得女人她的经济独立的，她的钱在哪儿，它还是取决你们俩之间的这种经营。所以正好今天就大家看有没有这个好的建议啊，就顾红 正好你今天来了，你可以说说看，作为法律人士来说，你怎么建议呢？
哎呀，就这样说吧。其实的话，就是有一句话，大家知道"清官难断家务事"，就是比如说对于夫妻双方的这种共同生活而言，就是其实就像是那个咱们前头一直聊这个离婚冷静期，法律本的是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对吧？有这种传统思维，就是其实大家也能发现，在法律里面，咱们除了就是这种理性思想以外。咱们国家有大量的法律，它其实是在以公序良俗的标准来去进行，就是以标准或者说出发点来去进行拟定，或者说实际判准、实际应用的。所以怎么说呢？今天我就是单纯的从这个，哎呀，说白了就是一些闲聊吧，也不是说从多专业的立场来走，就是也是谈一点我个人对于夫妻关系的一个认知啊。我觉得吧，就是首先。就是就像刚才说，就是说是一个博弈，你博弈一定会产生一个关系，就是说你要想组成一个稳定家庭，你们一定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
没错
啊，就是比如说可能三七四六，我觉得就是三七四六这种基本上就已经是，就是大多数家庭，因为五五真的非常少，大多数家庭我觉得就是三七和四六就是一个很稳定很好的一个家庭了，二八就有点失衡了啊，一九那就更别说了。要十的话，那就是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或者是全职。为什么现在全职妈妈她是比较被动的，也是因为经济大权都掌握在老公的手中。所以我也一直就是建议大家，你要有一个，你不说你在这段时间能不能赚钱，但是你至少要保证自己是有赚钱的能力吧，对吧？
而且还有
是
人不太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一旦你全职，你丧失的不仅是赚钱的能力。你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角色就没了，就是你比如说很简单，他明天挣三万，你明天挣三千，啊，但是你是一个在社会上搏杀的人，你是一个同样在生活之外有自己空间的一个人，你是可以自己撑起自己一片天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很多时候夫妻双方是要保持敬意的，这也就是所谓的相敬如宾。其实不是说相敬如宾是宾客那样的身份，而是说人跟人之间处理关系必然要有，就尤其夫妻关系必然要有其成熟的一部分，这就是敬，这就是敬意。他对你的敬意绝对不只来自于生活上，还要来自于你的事业，就是还有你的心态等等很多上面的东西，
特别是情感。是不是
对
情感这一部分的一些互动啊感受方面的一些共鸣，可能对于女人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什么很多女人活得很痛苦，她是觉得她自己家的老公可能不心疼她，她做了很多但是没有被对方所看到或者被鼓励，其实这个部分可能才是很多女人伤心的地方，
缺失情感价值。
对，是的，
情感价值缺失。
就是我总结一下你刚讲的你刚刚说的其实就是我们不一定是五五五五，说是比较少的，这叫 AA 嘛。实际上我们是一个动态的平衡，那根据各自的情况，你负担一部分，二八也好，四六也好，三七也好，这都是很正常的。那大家其实都是可以根据你们相互的情况，去来进行你所就是在婚姻当中你尽的这一部分责任。吧，包括你要是全职一段时间，你去照顾孩子，包括去承担起这种家务。那么相对于来说，实际上它也是你负担的一部分嘛，它也是你价值体现的一部分。南，现在还在吗？刚刚孤鸿的这个建议，你有收到吗？还有手机重启了，看有没有其他的，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讲的？
我刚刚正好手机重启了，突然就卡住了，然后耽误到了刚才那段时间，我基本上听到了一个结尾。所以中间的过程没有太听到。
对，我刚总结了，
请大家来说说看啊。
我刚总结了一下，就是刚孤鸿讲的，就是实际上他的建议是，因为你刚提出一个 AA 的是真的好吗？那实际上爱情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嘛。那么我们讲五五的情况是比较少的，就是你真的是分半了，你出一半我出一半，这种太是不是太功利了？那么我们在婚姻当中，实际上二八也好，四六也好，三七也好。就是各自负责他能负责的那一部分，两个人就像是合伙开公司一样，各自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我理解的对吧？对吧？这其实都是挺正常的。就像说哪一方管钱， 其实我都觉得这是流动的，还是根据你们双方的共同协商，两个人都没有意见就 OK 了。
这个感觉听上去是很简单，实际
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是信任。
也还好了，
首先最主要
是要信任，真的就是信任。因为我们为什么到法律这个层面，大家觉得哇很灰心丧气，是觉得信任这件事情可能就没有了，就是你要防，
因为诚信本身被破坏掉了。
对，就你像如果说你要防你婚姻当中那个伴侣像防狼一样，那这个婚姻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信任根基出了问题。所以哇，我老公是不是出轨啦？他是不是房子我藏私房钱啦？对吧？他是有小三啦？就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出在信任。对
对，这就是其实我真的建议，就是比如说不是开放性的关系，是比较传统和正常的关系，就别管是情侣也好，还是对象也罢，还是爱人也好，就是啊，不要勉强在一起了，因为的话，它会变成一根刺，时时如鲠在喉。然后的话，你比如说，甚至他去修个车，你都要担心，而且你们会进入一段扭曲的、反人类的、极不正常的关系里面。他去修个车，你都担心他会不会顺手把车修出轨道。就是他出去可能办个事儿、买个东西，这二十分钟、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你都要担心他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
鸭，
咕咕咕咕咕，嘎嘎嘎嘎嘎。
所以这个担心安全感的问题，到底是他的问题还是自己本身的问题？这个还是要有一个自我的觉察。有的时候不光
这个就是在觉察，但是信任的根基被破坏掉了，你们就开始陷入了无限猜疑链。
嗯，是。那我大家觉得就是在婚姻当中还有哪些难关啊？我先抛出一个点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婚姻有几道难关啊。第一关其实就是在新婚的第一年，就刚刚姑红有讲到说，那我一个月我就离婚的，对吧？那新婚的第一年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刚刚从恋爱到结婚，那结婚之后发现哇，男人发现哦，那精精致致的那种可可爱的小女生，她可能也是一个挺凶悍的、挺强悍的女生。每天除了买买买就是打扮自己，然后阳光的、温暖的男生会发现他除了打游戏，可能什么都不会做。所以新婚第一年是大家要注意的第一个难关。第二个呢，就是很多女生要注意的，就是你的产后第一年，因为这个时候女人就好多的女人，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关注大家的就是心理健康这一块，很多女生都会容易出现什么呢？叫做产后抑郁。因为她的这个身体她会变得特别的敏感脆弱，对吧？比如说你可能你这个时候你要孕育你的宝宝，你身材变得臃肿了，可能脸上还会有斑，还会有妊娠纹。那你生完之后呢，那你会发现你已经不是关注的焦点了，而且天天哭啊闹孩子，你还得要夜起给他喂奶，然后动辄就是屎尿屁，这些你都要去弄。所以产后第一年对女性的考验是非常大的。第三个坎儿就是结婚第七年，我有一句话叫做三年痛七年痒嘛。那这个时候当激情啊新鲜感都褪去了，那么可能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讲的很多的男人这个时候就开始那个心里的小九九就开始蠢蠢欲动了。第四个坎儿其实就是婚后第十年，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因为这个时候为什么呢？上有老下有小，男人有工作，那女人可能也快到更年期了，那都有可能就是都是属于这种平平淡淡的。然后大家呢，可能我们不是有一叫做什么中年油腻男嘛，所以这个时候就像男人的精力也没有像之前那样充沛了，所以这几个坎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有没有过几个难关的，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啊。看今天好像都是未婚的人是不是比较多，有结过婚的吗？也可以说一说看。
我就属于没有结婚就已经看到了 plus 版离婚，
离婚
点了加速键的那个。
所以我特别好奇，就是对于就是法律人士来说，你看到了几乎都是这种底线的黑我们可以理解为是黑暗的这一面啊，人性的恶的这一面啊，脱了几层皮。所以你对婚姻踏入婚姻，你还有信心吗？
就是这也不是说不幸吧，这就是对我的一个考验和锻炼。但是幸运的是我来自于一个非常和睦和幸福的家庭。
嗯，
就是我父母的话，我父母的话就是非常开明然后非常和睦的那种。而且的话他俩其实属于双强型的。就我妈也很强势，我爸也很强势。 但生活里面的话，就是他们能很好的融合这种东西，虽然说也经历了很多年的磨合吧，但是现在就起码呈现在我面前，非常就是比较和谐的。就首先就是比如说，因为我母亲是做会计的，就是会计师，然后而且是主要方向是做审计的，我爸是属于那种非常仗义疏财的类型，所以这个钱就交给我妈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妈的话就是会允许我爸，你比如说，哎呀，小小藏一点私房钱什么的，这个情趣嘛，对吧？大家都懂得。但是另一面的话，就是我父亲是非常放心我母亲的。就这样说，我们家全副身家都在我妈身上。就是我爸不是一个多会表达浪漫的人啊，那个年代的人他也不太可能会多表达浪漫啊，但是他的行为特别让人放心啊。首先的话，就我爸就属于那种。不会给你买鲜花，但会给你买糖炒栗子的男人啊，就是
朴实的浪漫。
对，就比如说我妈追我爸的时候，就哎，就是那个就特别好玩。我妈那时候不太会生煤炉子，我爸那时候是领导啊，那我妈是个那个那时候是大堂经理啊，他俩没在一个单位，就是啊，但是我爸去追我妈的时候，就我妈当时租房子住嘛，好，我爸就吭哧吭哧扛两左边。扛一个煤气罐啊，右边扛一箱子炭，给他扛上去，然后就早起，我妈就是那个啊，刚醒的时候啊，他就给我妈把炉子点燃，给他把早饭做上，然后他就走了，
然后呢？
特别君子，然后的话就是，还有一话就是我爸特别被我妈欣赏的一点就是我爸特别的光明磊落。我妈的话就是也是那种性情特别刚强的那种女生，然后的话就是但是他俩有一点共同点，就是第一个就是都很光明磊落，第二是我爸真的不太就对人上面，虽然他搞了一辈子管理，但他真的很擅长于管事儿，他不太擅长于说是识别人心的这种黑暗仇啊什么，我爸特别乐观特别坚毅的一个人，
挺好的，对，
但是我妈就是。我妈就是属于特别看得透，因为她做审计嘛，她特别看得透人心的这种黑暗，就很灰暗的这些东西，但是我妈从来不屑于这些东西，就在这一点上他俩是异曲同工，再有一个就是都挺爱学习挺爱家，然后这为什么说就尽量找一个生活习惯呀什么的跟自己要像一点的人，看我爸爱干净，我妈也爱干净，我妈爱干净干净到洁癖的那种。我爸爸就没有那么爱干净，跟我妈比起来啊，但是他也挺干净，就比较戒在，而且不抽烟不喝酒啊，倒是我妈抽烟又喝酒，但是在我爸的感召下他戒了，
这么厉害，
就是甚至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个是反面啊，我爸不抽烟不喝酒不会打牌，然后不会就是不去歌厅，然后也不去舞厅，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嘛，我妈抽烟喝酒会打牌，歌舞都贼了好。我母亲是那个内蒙人嘛，真的就是母亲的血液里就是来自草原的狼，在这点非常吸引我爸。就是所以在这个上面从小到大就是我们家庭就是很简单就很和睦，就爱看书嘛，我父母都爱看书。就是我从小到大我都觉得所有的人家就该有一间书房，就顶天立地的那种，就里面全是书。
你们家父母的相处有一点榜样哎，就是他们是彼此搭配的很好的，不管是生活习惯呢还是说这种情趣上面好像互相都懂得，而且有一个
吃饭也很搭，
对，
就比如说
而且很信任，全副身家交给另外一部分一个人，这真的是很信任，
就是我妈体现的道德，
对，这个是
我妈体现的道德品质。
对，所以为什么说幸福的原生家庭，它是你一辈子的，我们讲说宝贵的财富吧，真的是这样。今天还在跟我的学员在聊，就不幸的原生家庭，他可能一辈子都需要疗愈，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你很感谢你有一个非常好的父母的榜样啊，也祝愿你能够
有
自己的
很高质量的爱情，就是真的
是
通过他的眼睛。通过他的眼睛我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哇哦，挺
好，就是真的就是两个人通过
我觉得法律人就是是不是经常要有这种感性的一个补充，就像你刚刚这种能够让你的人性光辉更熠熠闪光， 因为法律接触的好多啊，因为我之前有学员是法律的，就是会接触到这些条文，然后
比较容易丧失人性。
对，就是都是接触的，而且如果都是处理的这种离婚官司，是不是很容易对人生啊、人性啊，就会没有什么兴趣？
其实还好吧，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家里面从小教育，就是啊，我父母都是那种其实挺简单就能挺高兴的人啊。虽然说我从我母亲这儿继承了高敏，就我继承了高敏人格，就是也有过这么一段时光吧。但是有一点、就是、
高敏我来解释一下，是高度敏感对吗？
对对对，高敏就是、就是这样说吧，就是我跟我母亲有一点很像，就是我们很喜欢观察别人，观察别人的行为、推测他的动机，进而判断出来他跟你说这个的意图啊，然后就是也然后判断他下一步要做什么，以及我们特别能接受到别人特别微妙散发出来的这种感情和感觉啊，这是我们观察世界和觉得掌控世界、掌控自己吧，就是这一种行为方式。
说到这个点啊，我其实也是属于高敏的一个特点，但是我是忧郁型人格。如果是乐天人，那他如果你是高敏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很容易观察到人性当中的光辉、积极的一面。但如果是像我一样，像以前啊，忧郁型人格就是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很容易看到
负面的，
对，容易被一些某一些情绪所卡住。
我是双面吧、我
是
双面。
对，高敏
就是都很容易被我放大，
都很容易放大。所以我会觉得说，还是应该多去关注一些，不能说只关注积极一面，而是你可以多元的看到这个世界，不光只有负面的。因为我们好多女生都是这样啊，看到一些男，就是很多学员到现在问我，那男人靠不住啊，他是出轨了怎么办呢、这些离婚率啊这么高啊，实际上我们也要看到为什么，比如说出台这样的法律，人性他你要去多关注到生活的一些积极面的时候，其实你整个的状态会不一样，叫视角影响你的人生，而不是这个事件本身。大家赞同吗？
对，
赞同，我就是这样的人。
对，贾南，贾南是我的好朋友嘛，然后因为我们俩也都是原来湖南广电的、我们俩所以也是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他是生活特别积极，
姐姐们。
对，他是生活特别积极，就我特别愿意跟他一起玩。就我介绍一下，他今天也给我分享了他自己种菜在家。
都爱种菜，这是网络上流传的一句话，说中国人都爱种菜，无论是全世界各地的哪里的中国人，只要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有一把种子他就想有一片地。我觉得我已经到了这样的年纪了。
DNA 动了。
对，是这样的，因为最近其实我家里面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家的长辈，就是老爷这一辈的人，我老爷是在上周的时候吧，就是在这个月月初的时候去世了。然后这个事情呢，其实我最担心的哈，我对这件事情其实看的是比较开的，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人类的自然现象。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他的伴侣，就是我的姥姥，我比较担心他今后如何调整自己的生活。所以呢，我最近经常会跟他视频，打视频电话，因为我们是在相隔两地，不能够见面嘛，所以我们就经常视频。视频的时候，我带他看我所有种的那些菜呀、小菜苗啊之类的。我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就像是一个萌芽、一个新生这样的一个状态，来提起他一点点向上的这种信念。我觉得这应该是可以影响人的，
是。
所以我在任何事情方面，我几乎就是从小到大总会看到，哎，这个事情很好，哪里哪里很好很好很好，看到的几乎全都是正面的事情，而且是抱着积极的态度。但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也会有一些看待事情不全面的状态在。比如说我时常会听到相同的一件事情啊，我抱着乐观的态度去对待它，但其他人往往会看到它有问题的那一面。哎，这个时候我就会反思，我说我怎么没有发现这些。那兴许可能是因为可能会因为这些没有看到的负面的东西，而导致在面对同样一件事情上，我可能会比别人多吃亏。
但这个事也会更乐观对吗？它是双面的。
对，当然，但是这个吃亏我并不认为它是一个坏事儿，因为我觉得人生当中任何的不顺利对于你来讲，损失的可能是当下，但是得到的是一笔财富，是一笔经验、经历。所以我看待任何事情的时候就觉得，嗯，该来的就来，一切都是自然，最好的安排，好的我自然接受，坏的那我就去想一想它给我带来了什么。
嗯，这个心态特别好。所以尽管二位还没有结婚啊，但是我相信如果你能够抱着这样的一个态度，你未来踏进婚姻的话应该还是挺幸福的。特别像是孤鸿他的父母啊，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示范作用，
一个模板，对，一个示范作用，这真的就是一个模型在那儿。那你就天然你会愿意去相信有美好的存在吗？因为我接触过好多就是婚姻不幸福的家庭，就是给子女带来的那种痛苦，以及他可能很多的大龄他未婚，他就是因为他不相信爱，因为他觉得我身边全是离婚的，全是不幸福的。对，他就是变成了一种就是他的信念了，他的信念就觉得可能我就遇不到好的吧，因为他没有见过好的模板。所以我觉得就像孤鸿这样有一个特别好的原生家庭是一个特别幸福和幸运的事情。